大家好，请大家在这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感谢你，赞美你，请你今天撤下你的圣灵来引导，让今天的正道能让讲的和听的都一样得到你的话语、你的信息的安慰、鼓励和教导，让我们能够活出使你悦纳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得名，阿门。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有感恩的心，有可以包容别人的错误，不计较别人的恶，有慈爱等等这种人。然后呢，有第二种人，就是永远不满意，永远埋怨，永远的批评等等。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也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是选活出哪种人的生命。今天跟大家我选了诗篇103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因为这首诗是大卫王写的，是一首赞美诗、感恩的诗，我非常的喜欢它。我是用法语把它记住，每天晚上我睡觉醒来的时候我就会念它了。所以今天跟你们正道，我会试着用那个中文来念，所以真的觉得很好。这首书是让我们记得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真的要，我就选了这篇诗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是的，大卫呢，在圣经里很多次都说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以色列王的第二个王，第一个是扫罗王，第二个就是大卫王。他本人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真的无数的。所以他呢，整个他老是，就是这里有说，刚才不要忘记他的恩惠。当他灰心失望的时候，他会，我想他会对自己说，你要称颂耶和华，引望耶和华，不要在那个没有失望的气氛里面。所以他要数算神的恩惠。所以今天跟大家来看看大卫怎么看神的恩惠，有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过了，就是罪得赦免得永生。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是的，大卫王他本人亲身经历过神的赦免、赦免。他有一次，当他的将军跟所有的士兵去打仗的时候，他没有去，他在他王宫里就舒服的来睡午觉。睡完午觉起来，到他的天台上，看到对面有一个美女在洗澡。他看了那位女人，他就问他的仆人，谁是这位美女？仆人就跟他说，这位美女是乌利亚的妻子。他虽然知道了这个女人是有夫的女人，他还是说叫她来见我吧。那他就叫了这个美女来，然后两个就上床嘛。之后那个女人怀孕了，告诉他，他在想，糟糕了，怎么办？他就想出一个好，非对他来说非常好的计谋， 他 就为美女的先生是 刚好就是在战场上 打仗的，他就把他叫回来，他就请他吃喝酒等等，他就是想叫他之后呢叫他回家跟他太太好好的欢喜。但是这位乌利亚的将他是一个将领，也是他就说他不可以，别人在战场打仗的时候他怎么可以来跟太太欢乐，他就在他的家门前打饮就睡着了。那大卫拿他没办法，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送给那个大卫那个心腹的将军，就说你呢他回来之后把他放在第一个线，被他让敌人杀死。所以这位乌利亚将就他不知道绝情，就拿了信送给那个，然后真的就是这样，他就立刻给杀了。所以大家看，所以他杀死了人家，谋杀了人家的丈夫之后，就拿了人家女人来跟他一起住。所以呢他犯了两个根本在神的那个利墨记里面的律法没有任何赎罪界可以得到赦免的，第一个是奸淫，第二个是谋杀。神就派了先知拿单跟他讲一个预言，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富人很多羊，然后那个穷人只有一只羊。那个富人有朋友来看他，他就要杀一只羊来请这个朋友吃饭。那他杀谁的羊？他没有拿自己的羊，他就拿那个恶人的羊来杀。那拿单讲完这个故事就问大卫，你看这个故事里面哪一个人该死？大卫说就是那个拿着人家的穷人的羊，然后他后来他就知道了是他讲的是他，所以他知道他犯错，他愿意认罪悔改，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大家如果要看的话，看诗篇三十二章，大卫写了就有答吗？对，在这里大卫有写，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有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是的，他亲身经历过神赦免赦罪的，所以他就写出了许多许多的赞美的诗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从我们的祖先嘛，亚当来的，所以呢我们亚当就是不尊神为神，不敬畏神，而同时就不听神的话，就吃了那个不应该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从此罪就进了我们人生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呢但是人虽然犯了罪背逆了神，神还是爱他所造的人，所以他已经告诉亚当，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四十五节就告诉亚当，也告诉我们，他就说女人的后裔跟那个蛇的后裔会永远为敌，然后女人的后裔有一天会查蛇的头，蛇者伤了女人的后裔的脚跟。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一表耶稣基督嘛，所以神的救赎就来到我们这里去了。所以神真的，我们刚才唱他永远不记我们的恶，他不永远怀怒等等，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有恩典有仁爱的神，我们跟他比根本 没得比。所以真的我们应该像大卫，所以大卫他想到神的恩 会，他就不禁住的就是来感谢神、赞美神的。所以呢，真的，其实神赦免人的罪，也在旧约很多经节都讲过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以赛亚53章，就是讲耶稣，就53第十个大家请跟我一起读：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掩藏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坑。是的，神已经就从他跟亚当说会派耶稣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一觉得有先知在说的。所以真的是耶稣已经来到。黄牧师上个星期所证道，耶稣也有说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不接着我，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当亚当跟神是人主动的隔绝跟神的分离之后，唯有耶稣是从天下来，是可以说天梯还是等等，就是唯一的道路，把我们引到父神那里去的。所以真的很想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喜欢奇异恩典嘛，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作者呢，他叫做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他是英国人，他是19世纪的人，他出生在1748年。他呢在7岁的时候妈妈就死了，他就跟着爸爸活。然后在11岁的时候呢，他就在床上当水手跟爸爸一起。后来呢就被逼进入到那个英国王家的海军服侍，但是他不喜欢还是怎么样，他就试图逃掉，但是不成功被捉到。大家知道如果当兵的时候要逃又回来，你要得那个很严重的。他就被鞭打，然后就他的 grad 就是下来了。然后呢后来就把他运到一只就运了，但那个时候是黑奴啊奴隶的时代哈、啊。就把他送到一个去西非 的卖黑奴的船长里面去，然后呢这个船长就把他送给他的妻子。这个船长的妻子 把他，他是白人啊，是英国人啊，就把他当黑人奴隶这样来对待他，非常仁厚残忍的对待他。他就是要活着3年这样的生活。然后3年之后呢，有一位经商的船长就把他救了回来，然后就把他要把他载回英国。然后在这个旅途中，他们的船就遇到那个大风雨等等等等，他就祷告求神平静了风暴，然后给他活下来。所以呢神就回应了他们就平安回到那个中他那个英国去。他虽然他我们看到他一生都受到非常残厚 的生活，他被神的恩典感动激动，所以从此之后呢他就成了基督徒。然后他还当了当时那个英国基督那个教的一个仆人。然后他半生呢他是为废除奴隶的社工来努力做的。后来他还瞎了眼睛，他还是为这个社工来努力。所以当他死的那一年1807年的时候呢，刚好那一年英国就签了废除奴隶 的买卖那个所以他写下他 那首诗歌留到我们现在。所以真的看着他的 他的生命，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比我们每一位都强的。他过了很多年，那是努力的，是的。然后呢，耶稣的神的恩惠，第二个就是病得医治嘛。刚才我们唱也是一样，这里说不是医治一个疾病、两个疾病啊，是医治什么一切的疾病啊？大家同意吗？对，因为大家想想看，如果有没有人到现在只生病20次，还是50次，还是100次？从我们出生到今天，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生病了不少次吧。那我们竟然可以活到今天，那就是神的恩典了。尤其在今年在法国是3月份开始这个瘟疫 COVID 的瘟疫，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被这个病毒感染到，所以真是神的恩典了。所以说这个，对，可能你会跟我说，对啊，神是接着医生的看诊给你开药，其他不同治疗的方法、疫苗等等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有许多人都，我听过一位牧师的太太，他们他根本没有接触，就为后来他为了要现在在法国在任何地方要去做一个手术，你就要查看你有没有那个病毒，因为他不希望他那个医生用那些东西会被那个病毒感染到。因为那个牧师的太太他去做的时候发现到他竟然有病毒，他说他们是老人家，我不知道现在住香港还是美国的，是苏文蕊牧师的太太，最近的事的。他就说他们很奇怪，没有接近谁那就有了病毒。所以然后他先生苏牧师他就去验，他以为他会得，但是他没有，他是 negative。 大家看他们生活得那么近，所以真的神真的掌管一切。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只要自己守，那应该守那个健康的措施，其余的让神来保管好了。所以呢，真的要真的数算神的恩典。其实我们看那个三个福音，四个福音，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了很多很多的病人呐、啊。还有约翰还说，耶稣所做的一切要写都没有书能写完的，所以真的很做到疾病呢。这个事呢，我本人也有一个，就从我在学校当了医生之后。我不是医病，我只是负责怎么样，就是如果那个学生有病的话，有些很没有人知道的病，就是很难的，他老师就很着急，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做中间的人，就是对老师们解释这个病人是怎么样，你们不要太过。我也从在这里我学习到一些病我根本不认识，其实真是很少人有的，那个孩子一出生就有了。所以我现在回想来我觉得我这两个孩子都没有病，到现在已经读书等等都成功，这真是神的恩典的。同时呢，我也学习到那个早出生的小婴孩，如果6个月还是7个月出生呢，有1/3之一呢会可能得到自闭症的，1/3呢可能那个聪明是有问题的。我的小儿子 他是七个月出生的，他没有这些问题哦。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神的恩典呐、啊。因为有自闭症的孩子的父母真的很难受的，是的，所以真的说，耶稣真的神真是医治一切的病的。接着第三个跟大家，就是神照顾我们的一生的。刚才在我们读那个经句里面，就是在他用美物使你厌得，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其实法文的呢，法文就他不是用，就是他说 il te hasagi de bien ta vieillesse 比较好，就是说他在你老年的时候就饱满你所有需要的一切。所以比这个我觉得比较不近，所以真的神是其实不止我们老年的，就是从我们出生到现在都一直的照顾吧。我刚看过一个人也是的见证，就是他信主之后，他就觉得他从出啊不是是在创世纪的章，我读到，我今天早上读到雅各，他在老年见那个法老的时候，他就对法老说：“我从我出生到今天，神一直照顾着我的。”所以，我们今天我讲，我们应该也是一样。然后神呢也有。你看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神也这样说了嘛，大家一起读好吗？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就从生下就蒙我包抱，就从出胎便蒙我怀去，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老，我仍怀抱。我已照做，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不必拯救。神讲了很多次啊，又抱我们，又保我们，又什么什么都，你看我们年纪都白头发了，所以不需要染头发、白头发才看到我们的年老啊。我当医生的时候，我一些病人就说：“你医生，你不要染头发，因为人家看到你头发老，就看到你年纪老，对你更有信心。”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打那个美头呢？有些年轻人他站起来给我坐下去啊，是我染了头发，他就没有。所以呢，是的，神呢，一生一世来保佑我们的。然后在这个以赛亚四十章就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疾，行走却不疲乏。就是要讲刚才他神说要我们好像老鹰一样返老还童嘛。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真的有好的其实当我们有好的睡眠，有好的胃口，可以走路，可以做工，可以做饭做菜，我觉得我会为这些来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年纪越来越老，我们有些时候有某一夜会失去这个 autonomy， 就是自主。所以现在还有呢，要趁着这个时候好好的去就是做工等等，就来真的来感谢神的。第四个为什么有视频，第四个就看我们的神为我们伸冤。我们读到刚才哈，神必为神喜欢公义，神必为我们伸冤。 是的。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我们一生中受过很多不公义的待遇，是吗？没有人说从来没有得到不公义的待遇嘛？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顾自己的事，自私等等，又骄傲又等等，所以难免就所以呢，神在圣经里面很多章节都告诉我们，他要我们以恶还恶去报仇吗？像那个武侠小说，我以前是一个金庸迷呀、啊，还是很多很多那个武侠小说的迷。那个那些武侠小说就是你杀我杀你，杀到来都报仇来都，所以没有啊。我们的神怎么样？我们刚才读了，他不叫我们的罪孽来印在我们身上，也不纪念我们的罪恶等等。他的做法跟世人的做法相反。他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他没有叫亚伯拉罕去杀死他的儿子以赛，他反而献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受难受苦受死。所以神所做的一切都是跟我们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讲福音给别人听的时候，他有些人真的不接受，他们真的以为太过容易了，他们老是以为要靠自己的努力、聪明、钱财等等要买到，他们不愿意接受那白白的恩典。所以真的，所以神说呢，神是信实的神，他告诉人他要做的事，因为他所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他已经成就的。就像他跟亚当说女人的后裔，后来他就选了亚伯拉罕嘛，从亚伯拉罕就选了以色列民，那就出了弥赛亚，就得了成就嘛。耶稣来到了已经多过2000年，耶稣怎么对我们讲，牧师也讲得到，他告诉门徒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为我们准备一个地方，他准备好的时候就会回来接我们去。那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理，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将来是会到那个新天新地那里去的。所以呢，不要为这个世界上，尤其是目前跟艾美姐妹所讲的，今天我们今年2020年，我看真的是世界灾难等等最多的一年了。所以不要害怕，我们的神还是仍然作者掌权的，我们要继续的仰望他。对，传道书所罗门王对我们说嘛，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说神不知道那个人做什么事，什么事都知道的，连我们心里想的事神都知道了。这里保罗也对我们说了，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或善或恶受报的。有很多的，我这里跟大家讲提了一些，这个就是最后启示录。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件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件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神已经立定了一天，就是那最后的审判的一天。 如果我们今天受的逼迫，受的不公义的交代，如果在我们再生之日还没有得到公义的回应，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神是为我们伸冤的。所以真的不要太真的要学习饶恕。其实当我们不饶恕那个人的时候，是对我们有害的。我读过一些基督的精神，psychiatr，我们叫做精神家，心理家，就是 psychiatr 精神，就是基督徒的精神家医生。他觉得呢有一些精神的病，是由于那个人心中出头是生气、记恨，然后有那个苦毒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就产生了那些心灵上等等那个不平衡，就出了一些病。所以神耶稣当门徒彼得他们问要饶恕多少次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70次，是不是只是490次啊？不是啊，是每次都就是每次都饶恕啊，还说就说那个得罪我们的人，他不认错啊，不认罪，我们还是饶恕他。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都这样做嘛。罗马第五章他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也是耶稣死的，为我死的时候，我45年来我都不承认我是罪人，我还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的聪明得来的。所以是的，真的我们真的要为这个，真的不要自己伸冤，要以善胜恶，由给主来伸冤，这样我们真的我们的生活是会给人看到我们是基督徒，不然他们就会看不到我们是基督徒的。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大卫跟扫罗的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在当牧羊人的时候，就给神就差先知撒母耳去膏王他，那个时候他应该是16、17岁吧。不过他不是立刻，因为当时是扫罗当王嘛。扫罗因为两次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就丢去了他，就选了大卫。但是大卫要等了13年，就是30岁的时候才被当以色列的王。他在13年的里面，他是被扫罗不断的追杀的。他有过两次神给他两次可以杀死扫罗王的机会，但是大卫说我不要，我不可以杀死神恩膏的人。他还告诉扫罗王说，你对待我的不公义呢，我是留给神来伸冤的。所以呢，后来扫罗就是在一次跟非利人的打仗的时候被杀死的。所以真的是要给神来伸冤的。然后呢，在旧约里呢有一个也是一个故事的，是关于亚哈，就是北以色列的王亚哈王跟他的妻子耶西别。亚哈呢，他看到一个人叫做拉伯的葡萄园，他就要拿那个人的葡萄园，他就告诉那个人， 跟我换，我可以给你钱等等。但是那个拉伯就说我不要，因为当时神的命令就不，你不可以卖你的财产给别人，又留给子孙。那亚哈他不高兴，他回家，他太太，他的太太耶西别是一个外邦人的 女人，她是非常坏的。她因为她带进了外邦人的偶像，就那个巴利，她还杀死了耶和华的祭司等等的。亚西别呢就跟她的丈夫说，你不要失望，我帮你出头来做好，就搞定去，就不是这种。然后呢他就写信去那个亚伯住那个地方的长老说，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就买了两个坏人，然后把他压拉伯在那个城门前面，这两个恶人就说他毁谤了神等等，然后他们就拿舌头就把他打死了。然后那个他的葡萄园就给了亚哈了，他也不用钱都是什么。但是呢大家知道结果吗？那之后呢，神就派那个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说，你呢，你怎么样给他死呢？狗呢会，你会流你的血，狗会来舔你的血的。然后跟那个王后也这样说，还更狗会吃你的肉的。后来真的是死成就了。亚哈王打仗一次他死了，他的血流在那个战车上，然后呢狗就来舔那个他的血流在车上的血。然后那个王后后来被神差遣的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亚哈王，就把他杀死，他跳楼死的。然后他就死在那里，又没有人去撞他，就狗也吃了他肉。所以大家看，亚伯虽然死了，但他是一个义人，我肯定他会到了神那里去。但是这两个人他们的下场真的可悲。所以我们看这个神的深渊真的是，有时候是在我们再生，那是亚伯死了他不知道，不过所以真的要感谢神的。我们看完了这些神的恩惠，再来看神的属性，也是在这首103的诗篇里面哈。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怜悯良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怜悯的意思，就是在诗篇里面说，他不叫我们的罪待我们，也不叫我们的过犯来按我们的罪，这个就是怜悯的意思。恩典呢，就是我们接受那些我们不配接到的礼物。这也要跟大家讲一讲那个不轻易发怒。我刚想起我昨天晚上已经为了小小一个事情就发我的小儿子的气，所以我想到这个。所以真的我们人的话呢，我虽然神已经改变了我很多，但是有时候是禁不住的。所以不轻易发怒，我看世界上唯一不轻易发怒呢，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了，跟主耶稣基督了。大家同意吗？我在计算不轻易发怒，我在想以色列国他们成国的时候是差不多是在，我在算他们成国之后，然后在王国的时间差不多有800年的时间。那在800年的时间，其实到了大卫王所罗门之后， 因为所罗门王不听神的教导，已经三次叫他不要拜外邦女人的偶像，他不听，所以神就把他那个以色列分成南北国。算全部来说，已经就是从那个所罗门王之后到王国，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是敬畏神的，南国的国的王只有五六个是敬畏王神的。所以我算起来，全部来说，那个以色列，然后我大家如果读圣经知道，在那个预热那个土司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他们不听不敬畏神，就哭，神就给他给叫外邦人逼迫他们，他们就哭求神，神就派了土司，就这样重复了多少次，神是不是不轻易发怒？我算了来，全部来说800年。神容了他们800年呐、啊，800年才给他们王国啊，派那个巴比伦，我们可以忍呢，忍多少年我不知道，我做不了。是的，所以真的是个。然后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我。就觉得就是在利末记第十六章所讲的，那个时候呢，他神带他们出埃及，然后给了他们建圣殿，不是圣殿，牧会跟律法，然后呢叫他们有一天要选那个赎罪日，就是为以色列民来求神赦免他们全国人民的罪。所以在这一天呢，他们呢，那位祭司亚伦，他先要把公牛，两只公牛奉上，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赎罪，不然他不可以进入牧会的。所以呢，他就做了，然后他就在那两只公山羊，这个是为以色列民赎罪的。安哲，我跟大家读，然后跟大家解释。安哲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两只羊抽怎么说法？牵，一牵归于耶和华，一牵归于阿塞谢勒。亚伦要把那牵牺归于耶和华的王，献为赎罪祭。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诸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接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就是说，当亚伦为自己献上了赎罪祭的时候，他就可以为全国的以色列民，就把那两只公山羊拿来放在会幕面前，然后就抽哪一只山羊要杀死，要成为祭赎罪祭，然后另一个山羊是活着的，那个死的羊呢，就已经他做完了那些律法所要做的，他就把两只手放在那个山羊的身，就是刚就是说，就是把以色列国全国的罪放在那个活的山羊身上，然后就派一个人把这只羊呢带到就是旷很就很远，就放他走了，就是你看在无人之地。所以我刚才我们唱这首歌，我就想他神已经预表这个了，就说把我们的罪就放到很远了， 在耶利米书也说过，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所以神所说的他都做了。其实这个活的山羊也是谁？耶稣基督嘛。他对啊，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刚才我们有读哈，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一敬畏他的人，从恒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一久久深深，就是那些遵守他的业纪念他的信实而遵行的人。是的，这里神有上面有一个一行也说他以恩爱慈悲我们的冠冕，这些都是为，就是神的慈爱是非常的伟大。但是呢，这里有一个条件是吗？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都这样？不是，哈，不是啊，也是说耶稣的死是为那些愿意认错悔改的人而死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就老是说神是爱，他应该救所有的人，要准所有的人都进天国，没有可能嘛。如果所有的人都进天国，那么耶稣为什么需要受苦受难受死？所以这里真的神他向敬畏他的人遵守他的业，其实说遵守我看就是讲要遵行出来了、哦、如果只是遵守不行出来，那有什么用？雅各也说过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果我老是说我爱你啊，我要帮助你啊，我是口说，但是我没有做到，那你会感到我的爱吗？你会感到我是良善的吗？不然老是说你得罪了我，说好了我饶恕你，但是我永远不再跟你说话，那没有嘛。所以呢，就是要敬畏他的人。其实这个命令从一开头开始，神已经这样说了嘛，对我们的先祖亚当也是这样叫说嘛，是吗？他叫亚当做什么？就是要亚当听他的话。其实当我们不爱那个人，不尊重那个人，我们就这样的就不听他的话嘛，是吗？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啊，如果他感觉到我们爱他等等，他就愿意比较容易，我是说听我们的话。如果他感到父母根本不关心他，不爱他，不什么，那他要求他们听话，他们做得到吗？没有啊。就像我们的上司也一样嘛，你有做工有上司是吗？因为你感觉到你的上司是一个有讲公义有很有规矩的人，那他讲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去遵守嘛。所以但是神他真的是有恩学有等等，就这样的神，他把亚当放在那个伊甸园里，还当初的时候只是叫他看守和管理呀、啊，就是很容易的事工嘛。但是唯一的吩咐就是什么？就你听我的话，你不要吃那个果子。所以亚当不听我，那就这样。然后以色列民也一样嘛，神叫他们不要归信那些外邦人的神，不要烧死他们的儿女去拜那些外邦人的神等等等等，他能不听话？所以结果怎么样？他们就亡国。所以是的，我们今天耶稣也一样啊，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你们遵你们守住我的道， 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就那里面的就解放了你们了。是的，耶稣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就是要我们听他，做出他要。耶稣有两个诫命最容易念呢、啊，是什么？大家一起念好吗？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爱人如己，是吗？是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敬畏耶稣，听他的话，是要真的要活出他这样的，不然那些不听神的话，永远就是会永远得到那什么用？打出来了没有？所以是的，神的真的是觉得我们去敬畏的。还有一点我没有打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首诗篇里面，神告诉我们，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是尘土嘛。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用尘土造我们，然后把他的气吹进我们的口里，我们才有一口气。所以我在想，当人死的时候，就是没有气，那口气出了之后，就是那个胃、那个肺。其实我们没有心脏还可以活，有一个代替，但是肺不用呢，就不可以活了。而且那种不可以呼吸呢，那个痛苦真的很痛苦的。我一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姐妹了，齐德了。当我最后去看她的时候，她被拖去那个海洋尼玛熊的时候，她在这样，真的是你吸不到气，呼不到气，那个真是很什么的，很辛苦的。那位收牧师他也这样讲，因为他有过一阵子，他有过一个肺病，他说那个时候他真的求神要拿他去啊，他说很辛苦的，那种呼吸不得，我们没有经历到，我们不知道的，所以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在那个，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那个，我可以到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对，这里哈，我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一世人他的年月如草一样，也他发旷如野花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人畜也不再认识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人，我们的一生其实有很多经节也告诉我们，像那个云啊，像那个早上的路啊等等，就是说很短的，是有限的。其实我们像那个我们买回来那些东西 that limit 的是吗？那些东西那些罐头，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 that limit 有限期，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期吗？不知道。还好啊，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很好啊，其实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人，好像听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不，他去看那个算命的人，就说他你某天某日就三个月后就会死，其实他那天知道他的三个月后就死，他的生命根本就不快乐了，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是的，我们尤其是这次的瘟疫，哈，有一些人忽然间就死去啊，有些是年轻的人的，所以真的要知道，我们要尽我们的，就是还剩下的日子来，真的要敬畏神，然后来顺服神，活出真的神给我们的使命了。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是的，对。 对，所以真的，所以不要，真的每天要存感恩的心、顺服的心，不断的数算，不要看我们还得不到的东西。圣经很多，也不少经节告诉我们，神是叫着他的恩典，他的至高的全能，却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份是不同的。就像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要参加那个赞美诗歌班，但是呢，我还去弹那个 app， 学习了2年。后来我真的明白到，我以前还弹过吉他啊，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恩赐的，谢谢我，真的不可及。我唱歌的时候，我而且弹琴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唱，所以我死了心了，我知道。所以你看，我本来是要唱歌的、啊，赞美神的、啊，所以做不到。我的本身现在知道是给我讲道，给我教导，那我就安安心心、欢欢喜喜的来接受这个恩赐了。反而我两个儿子就有那个唱歌弹琴的恩赐，所以说每个人得的份不同。所以回头来讲，那两种人，那我们是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应该做那第一种人呐、啊，感恩的心，顺服的心。如果我们常感恩，在别人的面前，他们会被我们的这种就是的态度的见证，会感动他们的，会问他。我有一位朋友，他在学校姐妹就说，在学校当教师，因为在学校不可以讲你的信仰嘛，但是因为他的行为，学生注意到他是不同的，所以就问他你信什么教，然后他就可以讲他的。还有另一上次开那个会的时候，有一位从德国来一个女人，她说她去了黎巴嫩还是巴基斯坦，她去了巴勒斯坦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她教那里的学生读英文，然后呢，因为他就讲到，你要饶恕你的敌人，然后在班中有一个女孩子就听了就不很满意，就走开了。然后后来这女孩子老是观察他，然后女孩子问他你是什么教？你是伊斯兰教吗？他说不是，我是基督教。然后呢，后来他回国之后，有人告诉他，其实那个女孩子很欣赏他的，那个人很伤心，因为他离开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见证呢，真的可以，感动别人的，让别人知道我们真是主的门徒的，是。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称颂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主。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你还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这一切都是出于爱。主啊，你的爱是计算不了的，愿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回应你的爱，每天都存一颗感恩的心、顺服的心，活出全心全意全性的爱你、爱人如己的生命，来做你的见证，吸引人来愿意认识你、信靠你、归你的名为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